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乔拜登呢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拜登退选带来的影响呢？
嗯，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电话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欢迎您来分享自己的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为您回顾一下相关的内容。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连任竞选活动，此前呢，民主党人对他能够击败特朗普的能力哈、失去信心。他呢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接替他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嗯，我们也看到现年81岁的拜登在社交媒体 X 上发表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帖。他说呢，他将继续担任总统和总司令，一直到2025年明年的1月份任期结束，并且将在这个星期呢向公众发表讲话。
嗯，他写道呢，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虽然我一直有意寻求连任，但我相信，为了我的政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呢，我应该退出，专注于在剩余日期内履行总统职责。
嗯，他在一开始的声明里其实并没有提到要支持哈里斯，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又补发了一条帖子表达了对哈里斯的支持。他的这个举动呢，可能会为59岁的哈里斯成为总统候选人扫清一部分的障碍。
嗯，今天新闻也提到哈，就是说哈里斯呢已经就是说竞选消息来源称哈、说是已经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的这个多数支持哈。
是的。
嗯。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告诉 CNN 哈，他认为哈里斯呢更容易被击败。
嗯。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哈，拜登是在周日改变主意宣布这个退出美国总统选举的。
嗯，他是在他给他的盟友是直到上个周六的晚上，其实他都还在继续计划要参与竞选，一直到星期天的下午才改变了这个决定。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呢，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候就说，他说他得到的消息就是一切都在继续全速前进，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总统就给他自己的高级团队说呢，他改变主意了。
在6月27日与78岁的共和党对手特朗普的电视辩论中呢，拜登表现不佳。随后呢，民主党议员和党内官员呢曾公开和私下施压，呼吁拜登退选。
嗯，过了几天之后，他在一次采访中就提到了新的担忧，对于民主党的担忧，还有民调当中不断扩大的差距，那他是避而不谈的。拜登特别提到说，如果他知道自己竭尽全力输给特朗普也没有关系。
他在北约峰会上的口误，把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成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统普京哈，并称哈里斯为特朗普副总统，这些进一步呢加剧了一些人的焦虑。就在当地时间周日宣布这一消息的4天前呢，拜登第三次被诊断出患有新冠，迫使呢他缩短了前往拉斯维加斯的竞选之旅。
嗯，那今天我们的热线就是欢迎大家来拨打分享一下，那么对于拜登退出2024年美国大选，您看怎么来影响目前接下来美国这个选情哈？欢迎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当然也要温馨提醒，
就是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您上午好。
哎，那个拜登退选了。其实拜登这一次在那个辩论会以后呢，就显示出了，就是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他其实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根本就是个老糊涂，根本就已经失去正常的能力了，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次办论会以后，他受到了党内的那些大佬们的逼迫，他的退选，就是说表面上都说支持，其实背后都在逼迫他退选。另外还有呢，就是他背后的犹太金主啊、不再支持他了。那个美国那个权力政治啊，就是金钱的政治，就是权力就权钱结合的政治，离开了钱什么都没有。不要以为在美国人人都可以竞选，你竞选有啥用啊？没用的，没有钱的支持，你连一步都跨不出去，所以它本身就是靠金钱的，对吧？这是一个。那么这次拜登他在你就像刚才主持人在报道里说，一开始还是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不退选，我变怎样，然后突然一下宣布退选，对吧？这就是把政，就是就好像让人感觉到这个政治啊，就像开玩笑一样。然后那个哈里斯那个拜登退选自然而然的，一开始没有提哈里斯的名字，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好了，提出了哈里斯，对吧？你看到哈里斯那个表现，哎呀，开心的是一副小人得志的那个样子，哎呀，我的娘哎，真是笑的是，哎呀，桃花点点开啊，他脸上桃花朵朵开啊，真是，这些其实这也表露出哈里斯作为这一个政客的城府实在是太差了，对不对？那么哈里斯那个拜登退役会对这个大选有没有改变？我个人认为没啥改变。这次大选基本上70%-80%，川普是肯定赢的。那个是自由党其实啊、不是啊，对，那自由他们也知道啊，民主党他们也知道他们会输，他们只是希望在后面的竞选中能够在参众两院中保住一院，如果不要输的就是一塌糊涂，对不对？只是这样而已。那么哈里斯被选推上了以后，会不会得到怎么样呢？首先，哈里斯他现在还没有被正式提名。至于外面媒体所说，这些都是舆论的攻击，说他得了多少人的选票，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值得参考，没有意义，就是来忽悠民众，对不对？然后那个，他真正要等到8月16号还是8月19号，等到真正的民主党大会得到提名，他才能算。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副总统，如果他被提名的话，他的副总统人选是什么？对不对？那后面几个人，原来所说的这几个人，绝对是不可能成为他的那个。
谢谢石先生看法。
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哈里斯他这个人，从他作为副总统到现在，他的表现非常平淡。他抓了他由拜登推他参加了几次国际会，但是表现非常平淡。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推了他是副总统，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副总统。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哈里斯几乎是没有可能会选举成功的。另外，我顺便说一句。就是这一系列的闹剧，就让大家看到，其实民主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不可能的。民主只是在权力斗争，在权力争斗的恶斗中增加一些规则罢了。其实弄到底还是权力斗争，和老百姓没有关系，好吧？谢谢啊。
好嘞，谢谢时人看法。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对拜登退选影响的看法哈。接下来这位听众是赵先生，您好。
啊，你们好。
您好，
早上好。
这个美国大选是钱是非常重要。这个希拉里不是这个叫什么了？这个贺锦丽一换以后呢，钱又回来了。但是呢，钱固然是重要的，但是钱不是最重要。如果说钱重要的话呢，川普和那个希拉里对决的时候呢，那希拉里那边的钱可是堆成小山一样的，川普那边是几乎没什么钱。但是呢，他赢了那次大选，所以这个呢不是一定是这样子。那么这次这个，我个人看法就是说，这个拜登确实非常老，确实非常老。无论是从任何方面，他确实没有办法再担任四年，因为选他应该要选四年。现在都是这个样子，明年是什么样子，后年路貌自然就要自然死了，这实在不行。至于说贺锦丽他们现在上来以后呢，他前面你们也播报了他有一些东西，我个人认为这选的是美国总统，但我们是我们的看法，但是他们美国总统，我个人认为他们非常注重的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贺锦丽在这个上面呢，几乎没有经验，也没有谈出任何东西。但是与此同时，川普 他从第一次赢得总统大选以后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是美国几十年来犯的错误的一个拨乱反正。在这一点上呢，我们澳大利亚的总理这个陆克文说出了非常非常有自知之明，就他们错了，他们把这件事情做错了，而这些错的事情在美国是通过川普开启了改变，而这个改变在这个第二次选举以后他输了，被这个民主党呢接手。虽然民主党做出了许多修改的政策，但是他们美国的政客从上到下，无论是民主党还是这个共和党，没有对他们几十年的这些错误的政策进行过像陆克文这样公开深刻的反思。所以我非常担心这些老的政客上台的话，很有可能旧病复发，说不定在什么关键时候呢就会掉链子，又重新回到以前的错误路线上去。因为道理呢很简单，霍锦丽也好，拜登也好，他们都是以前老的系统留下来的，他们身边的人都是那些人，他们都是以前做那些错误政策和决定的那些人。如果他们还是原班人马上来了，很难保证将来不发生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讲呢，我个人认为美国人经过两次，经过八年了吧，从川普现在已经八年，他们应该认识到按照川普的这种方式，美国会逐渐逐渐强大，这样子对美国是有好处。至于说我们中国这个方面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回到大清时候，大清国过不了的坎儿，现在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这个坎，也就是说怎么融入文明世界。我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过自新，所以这个对抗，这个对决是无论两党都会发生。哎，这是我个人一个观点。
谢谢张先生看法。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热线节目。
欢迎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那就是拜登退选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我吧。
是您，您请讲。
哦，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您好。
这样，这个节目，今天节目实际上是衔接上一个周的，就是特朗普被打中枪了，然后呢拜登退选了。这样我们回顾一下两位总统，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较量啊，就是国家是竞争啊。我认为这个是首先是民主机制下的一种产物，但是它有缺陷。就亚里士多德讲过了，三种最好的民主机制里面，君王制、集体领导制，然后加上选票投票制，投票恰恰是里面最落后的一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这个社会它是包容性还是存在的？你看啊，就是说民主党也好，那个叫那个共和党也好，共和党推举拜登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口号比较光亮，而且他是一个生意出身的政治家。那么政治家来说呢，就是国家利益来说，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政治嘛，对不对？那么所以他从生意场面来说呢，他是讲究那个国家利益。那么再延伸到私人代理利益，也是应该是必然的。那么关于那个拜登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他这个年老，我先提条件我已经讲过了，他投票是里面民主三个机制里面最差的一种，对吧？那么这个里面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社会啊，他就是比较有包容性，所以他也认为拜登应该退选，因为这是他民主党机制里面的一种就是理性的一种因子，就不能否定这些。那么从事实证明来看呢，拜登确实也不行了，现在说他是新冠了什么，实际上我认为他这个有一个昨天上周的讲到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帕金森专家已经去过白宫好几次了。那么这个具体的表现呢，我们认为呢，就这个选举呢，就像一位先生讲的，你这个民主选举啊，是讲是民主，你没有钱你是不能选举的，所以到最后还是要有利益集团一些来操控的，那或者是支持的，那不能说操控，绝对操控。那么从这个来看呢，我们认为呢，拜登退选呢，应该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他不退选的话，对美国的民主党造成了一种冲击啊，还是会很大的。那么我们再看，从整个社会发展，就是美国社会到今天，他的民主是有弊病的。这种弊病 就造就了这么大的年纪，甚至于说实话健康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你执政美国总统。大家也以前也谈过美国总统对于世界总统或者世界警察的角色，你现在讲到一个哈里斯啊，就是那个副总统，你的名不经传，你根本没有政治积累，你弄了以后如果真是这样出来的话，这才是真正糟糕的开始啊。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民主党在这个方面呢，让哈里斯推出来是在自我纠正的情况下不可以迈出一个重大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头痛一天，我头痛，我一头痛就这样，这个不行了。我认为呢，那个特朗普还是赢得大选，因为美国需要这种人，对吧？这是我的观点，好吧？
好嘞，谢谢陈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来聊一聊您对拜登退出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的影响的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是洪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所
以这件事，其实我是第二天醒来，然后看到午夜的时候，澳洲午夜的时候，然后特朗普拜登宣布说退选，然后推荐贺锦丽，其实当时挺突然的。但是我想他们这些政治家都是肯定经过深思熟虑做的一些决定，他们肯定有自己的原因。然后确实贺锦丽在某些方面确实跟拜登相比确实劣势很大，他可能经验上有很多地方是不全面也是不足的。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只看这些方面嘛，他确实在这个一些他能代表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是他本身的身份就能拉到一些票。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或许他不会像拜登那边人脉那么广，但是我觉得选举嘛，一个是选票，另外一个就是资金，就是那种选举的资金。或许贺锦丽在选举的资金上不会像拜登那样能够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他在选票上相对拜登来说，我觉得他能够吸引一些人投民主党。而且的话之前很多人对拜登总统的印象就是他已经很老了，应该要退休了，不适合再干了。他的健康问题确实是很多抨击民主党的这个理由。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原因的，而且我觉得试一试吧。就因为我也很多人看不好拜登，那不如推一个新的人上来，然后试一试能不能有新的政策或者是新的转机。然后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能推出选出这个人来，一定有他们的理由。拜登退选有拜登的理由，或许我们作为民众来说不一定能知道全部的真相。但是我觉得谢谢。
好嘞，谢谢洪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众是石先生是吗？
哎，是的，你好。
哎，石先生您好。
哎，
你好。哎，
你好。
哎，我就想说，就是拜登这次退选肯定是意料之内了，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短处在所有的民众面前暴露的，就是完形毕现的，对吧？大家看到他的老态龙钟。然后我想说一下，现在新推出来的那个贺锦丽的话，我觉得也不看好。第一，他是走马上阵，就应该怎么那个成语怎么说，就是反正是临时的一个没办法之下的选择，对吧？然后他主导的就是他的肤色还有性别，女性黑人，他争取的也是这两个群体的那个选票的人。但是别忘了我刚说是黑人，但是应该说是少数族裔吧，但是别忘了少数族裔里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东亚的亚洲的，他们是不会选这个人的。为什么？因为贺锦丽的政绩里面就有一期像是把入室抢劫900元还是900多美元以下都不当作是一个抢劫案来处理，所以导致很多我忘了是哪个州还是哪个地方的美国的人民家里被抢劫都没警察都不会帮他，尤其是亚洲人，所以当地的亚洲人对他恨之入骨。当然我说的是比较有钱的亚洲人了所以的话他我觉得他会已经是丢掉他只能保住所谓的黑人的那边的选票，而其他的少数族裔的选票肯定是保不住，所以 我的观点是贺锦丽今这次是必输无疑。
好的，谢谢石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在节目的最后温馨提醒您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您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获取更多的澳洲新闻资讯和内容呢，可以登录 sbs.com.au/chinese。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